呢个主耶稣决定圣殿咧，系令到当时嘅犹太公会咧嘅成员非常嘅唔高兴。
主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是让很多当时犹太公会的那些成员非常的不高兴。
因为犹太公会是当时犹太人的领袖来的，
因为犹太公会是当时犹太人的领袖，
是负责管理犹太人的宗教事务，
是管理犹太人的宗教事务，
甚至他们有权是以宗教理由将一个人定罪的，
甚至是以宗教理由去定一个人的罪。
由于是工会的人认为主耶稣洁净圣殿的事呢，
因为由于工会的人认为主耶稣洁净圣殿的事，
是直接威胁到他们的无上权威，
是直接威胁他们的无上的权威。
所以工会的主要成员是这个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就来质问耶稣了。
所以当时他犹太工会的主要成员祭司长还有民间的长老都来质问耶稣。
他们质问耶稣什么呢？
他质问耶稣什么了？
就是23节这样
讲。这是23节这样讲。耶稣进了殿正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那主耶稣并没有是直接回答他们有关他行事的权柄来自哪个的问题，
但主耶稣却没有直接回答他们他行事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
他说，
他这样讲，
在24、25节
的上，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敬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是从人间来的呢？
耶稣反问他们，究竟施浸约翰的浸礼是不是带有从天而来的权柄？
主耶稣就问他们，反问他们，就是施浸约翰的敬礼到底是不是有带着从天而来的权柄。
只要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承认施浸约翰是从天而来，
只要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是承认约翰的敬礼是从的权柄是从天上而来的话，
亦即系话，施浸约翰系由神派嚟带有属天权柄嘅先知。
也就是说，施浸约翰是从天上而来，是神派来的，有属天权柄的一个先知。
咁样主耶稣咧行事嘅权柄从何而嚟咧，就不言而喻啦。
那么主耶稣的行事的权柄是从何而来，就不用讲了，就不言而喻了。
让我们看看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是怎样回答耶稣。
让我们看看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是怎么回 答耶稣。从25节，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
当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回答不知道施浸约翰的浸礼 是否从天而来的时候，
当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去回答耶稣说不知道这个约翰的权柄是否从天而来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怀疑呢？
大家会否怀疑呢？
他们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呢？
他们是否真的不知道呢？
有时候我们要想一下，就是一个圣经里面的说话究竟是不是表面的意思，
我们要想想圣经里面的话到底是表面上的意思。
如果你细心去揣摩一下，你可以是研究一下他们的思考方式。
要是我们去细心去揣摩一下的话，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思考的方法。
第一个可能就是他们想讲真话。
第一个就是他们想说真话。
即是说是施浸约翰的浸礼是从天上而来，
就是施浸约翰的敬礼是从天上而来的。
但是如果是这样说的话，就即是说是表示主耶稣的权柄同样都是从天上而来的。
要说他这样讲的话，就是代表他们承认主耶稣的权柄也是从天上而来的。
因为施浸约翰曾经为主耶稣作见证，
因为施浸约翰曾经为主耶稣作见证，
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是这样
说的。在马太福音三章十一节里面有这样讲，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叫你们悔改， 但 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浸。
是啊，这句圣经其实都挺合广东话的。
其实这句圣经也是经文也是非常合适广东话。
广东话是如果你是叻过我呢，我同你玩鞋咁样啊。
又说你是比我厉害的话，我帮你提鞋。
系咪啊？呢、这个咪提鞋咯，一样嘅意思啊。
这个是一样的。
我哋应该
咧
好有同感吓。
所以我们都非常有同感。
原来咧，施浸约翰系边个咧？施浸约翰就系行在主耶稣前面嘅先知。
原来施浸约翰就是行在主耶稣面前嘅先知。
他是从神而来，是耶稣的开路先锋。
因为他是从神而来，是耶稣的开路的先锋。
施浸约翰是神派来的先知。
施浸约翰是神派来的先知。
这个呢是很多犹太人都公认
是
事实的了。
很多犹太人都公认是事实的。
啊，施浸约翰是为主耶稣作见证。
施浸约翰是为主耶稣作见证。
他指出耶稣的能力比他大，
他指出耶稣的能力比他大，
地位比他高很多，
地位比他高很多，
所以就说就是为他提鞋也不配，
就是说他为他提鞋也不配。
既然从天而来的施浸约翰亦都见证耶稣基督的身份比自己高的话，
既然是从天而来的施浸约翰都见证耶稣的身份比自己高的话，
这样主耶稣就是从天而来，就是不争的事实了。
所以主耶稣是从天而来，就不是一个值得怀疑的事实了。
如果他们是讲真话的话，
如果说他们说是真话的话，
他们承认这个施浸约翰的权柄从天而来的话，
他们承认施浸约翰的权柄是从天而来的话，
他们就间接这样承认了耶稣就是从神而来的一个尊贵的人物。
所以他们就间接承认主耶稣是从天而来的一个尊贵的人物。
我们当然知道他是没有这样做了。
当然我们知道他们是没有这样做。
他们没有说真话。
他们没有说真话。
第二个可能性他们是说假话。
第二个可能性他们说假话。
施浸约翰的浸礼这里是不是从天上而来的，
就是说他们回答说施浸约翰的浸礼不是从天而来的话，
那就会引申出另外一个结果结论来的。
他们就会 引出另外一个结论。
如果他们说施浸约翰的浸礼不是从天上的神而来的话，
就是他们说施浸约翰的浸礼不是从天上的神而来的话，
那是很荒谬的，
就会变成很荒谬。
因为连民众百姓也都很清楚知道施浸约翰是神派来的先知，
因为连民众百姓都知道施浸约翰是从天上而来的先知。
如果不是呢，就不会有这么多人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约旦河一带地方，
否则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人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约旦全地一带的地方，
同埋约旦河一带的地方，
喺约旦河一带的地方，
去到施浸约翰面前为自己嘅罪去所犯嘅罪去悔改，
去到施浸约翰的面前去为自己所犯的罪去悔改，
并且愿意喺约旦河接受佢施行嘅浸礼，
并愿意在约旦河施行他的浸礼。
所以如果祭司长长老系否认施浸约翰嘅浸礼不是从天上而来的话，
要说他们否认施浸约翰的浸礼是从天上而来的话，
这样就等于说是施浸约翰和耶稣都不是先知了，
就等于讲说是施浸约翰跟耶稣都不是从神而来的先知。
他们没有否认，
他们没有否认，
他一方面没有承认也都没有否认，
一方面他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所以第三他们选择了他说不知道，
所以第三个方法就是他们说他自己不知道。
这种是一种安全的掩饰的讲法，
这个是一个安全掩饰的方法，
因为这样讲就能够避开了对施浸约翰身份的判断，
因为这样讲他们就可以避开了对施浸约翰的身份的判断。
但是这样是一个很不负责任的行为，
那这样却是一个不负责任的行为，
因为作为由 太这个工会的主要成员呢，
因为作为犹太工会的主要成员，
他们应该可以分辨谁是真先知抑或是假先知，
因为他们是有办法去分辨到底哪一个是真的先知，哪一个是假的先知。
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其实是只是假装不知道，
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他们只是假装不知道而已。
面对主耶稣的反问，他们可能他们也都承认施浸约翰是真正的先知。
他们面对主耶稣的反问，他们也可能会承认施浸约翰是从天而来的先知来的，
但是他们不肯承认，
但是他们却不愿意承认，
他们是视主耶稣是一个疯狂的邪教分子，
因为他们是主耶稣是一个疯狂的邪教分子，
因为他们跟现今很多的犹太人一样，
因为他们跟先今很多犹太人一样，
不相信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他们不相信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
我们可以看26章63、64节那里看到耶稣启示他自己的身份，
我们看到26章63节64节就这样讲，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
他们不愿意相信，
他们不愿意相信，
他们处心积虑这样去找着耶稣的说话作为把柄，
他们处心积虑的要去抓着耶稣的话语作为把柄去
好去呢审判他，定他死罪，
能够定他的死罪，能够去审判他。
他们所做的事固然是错误的，
他们做的事情固然是错误的，
因为他们是将主耶稣交了给罗马人，最后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班人，
因为他们就是那些把主耶稣交给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帮人。
今天我们会不会做出相同的事情？
今天我们会否做出相同的事情呢？
我们会不会在有一些场合那里否认主耶稣是我们的主呢？
我们会否在一些场合里面去否认主耶稣是基督是我们的主呢？
我们现在的否认的机会比较少的，
我们现在否认的机会比较少，
或者我们祈祷呢，有时候我们不敢祈祷呢，都是一种否认的方式。
其实有些时候我们不愿意不敢去祷告也是一种否认的方式。
当个个都拿着筷子的时候我们不敢祈祷的，
当每个人拿起筷子的时候我们都不敢去祷告，
很客气，
很客气的
不要表明自己的身份，
不要表明自己的身份，
但这个真是小小的一个表现，
这个只是一个小小的表现，
甚至有些人呢祈祷都不想合埋眼的，
甚至乎有些人祷告也不愿意闭起眼睛。
但是如果你我没看过这个电影，我只是看影评而已，
我还没有看过这个电影，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
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
竟然完全没人看过
没有人看过
这套电影呢，我是看一些的影评或者一些名人的一些的文章，
我这个电影我只是看了影评还有一些名人的文章，
是讲日本在早期基督徒是怎样受苦的，
就讲日本早期的基督徒是怎么受苦的。
其中有一幕呢，听到我哎呀我都好不知道怎样，
有一幕我听到我都不想怎么办，
他说呢将一个人呢是掉了落个泥窿那里，
是把一个人把他掉到一个泥的坑里面，
是倒掉
倒掉的
倒掉，咁而呢个窿即系唔系好大，啱啱一个人咁大嘅啫。
那个坑不是很大的，只是一个人宽那么大一个坑子。
咁里边咧系装咗好多啲排泄物喺里边嘅。
那个坑里面都是放一些排泄物在里面。
咁当一个人倒掉嘅时候咧，就会系脑积血噶啦，系咪？
当一个人倒掉的时候，那个脑充血。
系啦。咁佢咧就喺个耳仔嗰度咧，吉穿个耳仔咧，让嗰啲血咧流出嚟，就免得佢脑充血而死。
因为他耳朵后面就四个洞，让能够血流出来，不要因为脑充血而死。
系啦，咁嗰啲负责行刑嘅人咧就问嗱，你愿唔愿意唔信基督教？
他那些就是执行这个刑罚的人，就是问他们，你愿不愿意不相信基督教，
只是信拜这个天王，
你是只要拜那个天王，
如果你肯的话呢，这样你就可以 放你走了，
你只要愿意的话你就可以放走。
但最后呢，很多的日本信徒就殉道了，
最后很多日本的信徒都殉道了。
同样呢，这个宣教士呢是也都遭受很多的迫害啦。
那个宣教士也同样受到很多的迫害。
如果你不肯叛逆你的基督的话，
就说不愿意叛逆你的基督的话，
有更多更多的信徒都要死，
有更多更多的信徒都要死。
所以宣教士呢是被逼辩解不信主啦。
然后宣教士被逼的是去辩解不相信主，
当然有些人说他是暂时这样，是假扮呢，是叛教这样。
当然很多人说他只是暂时的，他是假装的，他在叛教。
我们面对这个情况不是很多，是不是？
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不是很多，
但是呢，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时候呢，我们不要轻易的去否认主。
那当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不要轻易的去放弃我们的主。
好像这个祭司长民间长老这样，是否认主耶稣。
好像这个祭司长还有民间长老他们否认主一样。
那教会的领袖呢，有责任为教会的事情作出重要的决定的。
教会的领袖是有责任为了教会重要的事情 做出决定。
但是作为领袖一定要很谨慎揣摩神的心意。
但作为教会的领袖，他必须要很谨慎的，要揣摩，很重要的去揣摩神的心意，
是听清楚神讲什么，
要听清楚神要讲什么，
不要以人意行事，
不要以为人意行事，
妄自作出错误的决定，
却鲁莽的去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
好了，我们刚才看了主耶稣和这个祭司长民间长老的对答。
我刚才听了祭司长对跟祭司长还有民间长老对答。
跟着出现了呢，是耶稣的有三个比喻。
跟着出现了三个耶稣讲的三个比喻。
今天呢，我们只是处理第一个比喻。
我们今天只讲第一个比喻。
就是大小儿子的比喻。
这是一个大小儿子的比喻。
但这个比喻是马太福音独有的。
这个比喻是马太福音里面，只有马太福音里面有的。
读完这两段经文的时候，首先我们读第一段，我就会问大家一个问题。
读完这，首先我们先听第一段的经文，21章28节到31节上。又说有一人有两个儿子，他来对大儿子说，我儿，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做工去。他回答说，我不去，以后自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他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
我想问你大家，
我想问一下大家，
你想做大儿子还是小儿子？
你想做大儿子还是小儿子？
大举手。
做大儿子举手。
我不举手的，
没有，很少人举手。
小儿子。
小儿子
又冇举手，
也没人举手。
哇，你好似祭司长与文士咁啊，与个长老咁样。
很像祭司长与文士。
唔想俾答案，
都不愿意给答案。
哦，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不知道。
好，第廿一节嘅三啊，廿一章三十一节上咁讲啊嘛。你们想你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的呢？他们说大儿子。
三十一节上有这样，他是这样，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父命的呢？他们说大儿子。
那你们现在是不是喜欢做小儿子啊？
你们是否愿意做小儿子呢？
那其实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跟着看下去呢，原来这个大小儿子呢是比喻着一些人的。
原来我们看下去很重要了，原来是大儿子小儿子是比喻一些人来的。
我们看三十一节下同至到三十二节。
我们看三十一节下还是三十二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
在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当中，
在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当中，
那个儿子最后愿意入这个葡萄园作工，就决定了他是一个遵行父命的人。
哪一个儿子他愿意最后愿意进入葡萄园里面工作，哪一个就是遵行父命的父命的人。
主耶稣跟住就指出当时被人视为罪人的税吏和妓女。
主耶稣指出当时候被人歧视的视为罪人的那个税吏还有妓女，
因为愿意相信从天上而来的施浸约翰，
因为他们愿意相信从天上而来的施浸约翰，
所以他们比那些不相信施浸约翰的祭司长和长老先进神的国。
所以他们比那些不相信施浸约翰的祭司长还有长老先进神的国。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种身份的人的不同的结局。
这边可以看到我们两种身份的人不同的结局。
左手边是代表犹太人的权贵，就是祭司长和长老。
左手边是代表犹太人的权贵，就是祭司长还有长老。
右手边就是代表被人藐视的罪人，这个是税吏和妓女。
另外就是右手边就是代表被人藐视的罪人，就是税吏还有妓女。
但是一个是不信，一个就是信。
一个是不信，一个是信。
一个是信而悔改和受浸，
一个是信而悔改还有受浸。
所以结局是不同，
所以他们结局是不一样。
妓女和税吏是先进神的国，
妓女还有税吏他是先进神的国。
祭司长和长老未能进神的国，
祭司长还有长老是还没有进神的国。
以当时的情况来讲，他们是不能进神的国。
以当时的情况来说，他们是不能进神的国。
所以一个人能否进神的国，是要视乎那个人有没有真心相信从上而来的神的权威人，从神派来的权威人物。
所以一个人能否进入神的国，就是要视乎那个人是否有真心相信那个从神派来的这个权威人物。
施浸约翰是从神而来的使者和先知，
施浸约翰是从神而来的使者还有先知。
如果有人愿意来到约旦河接受他悔改的洗礼浸礼，
又说有人愿意来到约旦河愿意接受他悔改的浸礼，
就是那些真心悔改愿意相信神的人，
就是那些真心悔改愿意相信神的人。
那个人就必听从施浸约翰的指示的，
他们就必然会听从施浸约翰的指示，
进一步相信那个从天上而来的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基督，
进一步相信主耶稣就是那位从天上而来是神的儿子的神的儿子基督。
只要人真心相信耶稣，
只要人真心相信耶稣，
就可以进神的国，
就可以进入神的国。
相反就算一些人拥有尊贵 的权势的宗教 领袖，
就是那些拥有尊贵权势的这些宗教领袖，
只要一日他不肯相信主耶稣是从上而来的话，
只要一天他不愿意相信是从耶稣是从上帝而来的话，
就一日都不能够进神的国，
就一天都不能进神的国。
最近有很多弟兄姊妹的亲人因为年老入了医院，
最近有些弟兄姊妹他亲人因为年老进入了医院，
甚至因为病重而是落入这个离流的阶段，
甚至因为病重而进入这个离流的阶段。
刚收到的消息就是赵燕玲的爸爸已经安息了，
刚刚收到消息就是赵燕玲只是他的父亲就是刚刚安息了，
所以一会我也都代替冯牧师报告了，
所以我等一下也会代替冯牧师报告，
同埋祝福啦，
也会这个事情祝福。
嗱呢啲事呢系不禁令我哋担心，我哋信咗主嘅家人过世之后，能唔能够进入神嘅国？
这个会让我们担，有些时候我们会担心啊，到底我们家人过世以后，是不是进入神嘅国？
喺嗰度可以同主同在，得享永生。
我们可以在那边与主同在，得享永生。
我们会不会担心？
我们会否担心呢？
主耶稣向我们启示了原来那些愿意相信他的人，
主耶稣向我们启示了原来一些愿意相信他的人，
只要曾经是愿意悔改，
他们只要曾经愿意悔改
并且接受了浸礼的人就可以进神的国，
并且接受了浸礼的人就可以进入神的国了。
但我们不要停在这里，
但我不要停在这里，
一个信主的人应该在信仰的生活当中有相应的行为表现，
因为一个信主人他们在信仰生活上应该有一个相对的一个行为表现，
以显示出他真实的信心，
以显示出他是有一个真实的信心。
其实你们坐在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证据来的了，
原来你们坐在这边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据了，
因为你们在这里坐在这里就已经敬拜神去侍奉神，
因为你坐在这边你就是在敬拜神就是在侍奉神。
不过在这里我都想讲一讲我妈妈的信心，
这边我也想讲一讲我母亲的信心。
我妈妈呢是今年96岁了，
我母亲今年96岁
咁咧，佢咧系基本上好似一个文盲咁样，因为佢唔系好识字噶。
因为基本上他是一个文盲一样，他因为他不太懂得看懂得字。
佢大约三年前咧信主受浸加入教会。
他大概三年之前，他受浸加入教会。
但喺过去嘅礼拜四嘅早上咧，佢自己喺嗰个住所嘅楼下跌倒咗。
但系在上个礼拜四，他在他家乡住的地方的楼下，他跌倒了。
系啦，咁个头咧就受伤出血。
因为头受伤出血，
咁咪撞到呢个左手边嘅肩膊，同埋手指都受咗轻伤。
左边的肩膀还有手指都有受伤。
啊，我都瘀晒噶啦，
都已全部都变青啦。
啊，俾人发现咗之后咧，就系马上送入医院。
然后给别人发现以后，马上把他先送到医院去。
因为当日咧，佢系打算去一个日间护理中心，佢自己去上车啦。
那他自己本身打算要去一个日间的护理中心，自己要去坐车去。
嗰啲人咧系送咗入医院啦，亦都通知咗我哋家人啦。
他们那些人把他送到医院，也通知了我们家人。
咁我哋都好紧张，好担心吓。
我们都很紧张，很担心。
咁啊，分头咧系赶去医院啦。
那分别咧赶到医院去。
咁咧，我到嗰日。傍晚才去探他，
我到那天傍晚我才可以去看他，
发觉他的情况不是很严重，
然后看他的情况不是很严重，
精神都不错，
精神也不错，
就跟他聊天安慰他，
然后就跟他谈聊天，然后跟他安慰他。
在倾谈当中我就问他了，
然后在谈的时候我就问他了，
当你受伤的时候有没有向神祈祷啊？
我就问他，你受伤的时候有没有向神祷告啊？
他说有，
他说有啊，
我 求主帮助他咯，
他说他求主帮助他，
他又提起同他施浸的黄牧师对他好好啊，
然后也提起那个为他施浸的黄牧师，他说黄牧师对他很好
啊，其他教会的一些相熟弟兄姊妹都对他好好啊，
一些其他教会的相熟的弟兄姊妹也对他很好
啊，我说你祈祷做得好好，
好，我跟他讲说你祷告做得很好
啊，不过呢你讲的时候呢你就向天主祈祷我话。
但是你说你祷告的时候向天主祷告，
就不要向天主了，不如叫天父啦。
我们就说天父好了。
啊，会不会噶？你哋会不会啊？即系祈祷的时候啊，
你们祷告的时候
天主啊，咁
样天主
会不会？会噶、哦，但千祈唔好咧啊，观音啊咁啊。
那千万不要讲错了，讲了观音啊，
咁世音菩萨啦、吓，咩如来佛祖啊，
黄
大仙啊咁样，
黄大仙啊。
啲長者信主咧，係加多個神嘅咋？
有些人，有些長者信主，他只是多加一個神而已。
佢信咗好多噶啦，佢其他都要保留。
他信了很多，他其他保留，
唔會放過噶嚇。
他們不會放過。
咁我話唔得噶，我話你最緊要信咧，信耶穌。
你們，我跟你講說，你最重要要信的，就是信耶穌。
因為耶穌讓我哋認識啊，邊個係獨一嘅真神。
因為耶穌讓我們認識哪一個才是獨一的真神。
所以我哋祈禱嘅時候，一定要奉耶穌嘅名嚟祈禱。
所以我們禱告嘅時候，必須要奉耶穌嘅名禱告。
不過好多時候咧，我哋好簡單啦，奉主名求就算數噶啦。
很多時候我們很簡單，是奉主名求就可以了。
耶穌就慳咗噶啦，
耶穌都也省了。
簡單啊嘛。
简单嘛，
因为我的孙吃饭的时候都是奉主名求，
因为我的孙吃饭的时候他也是说奉主名求，
因为我爸爸妈妈觉得哎呀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祷，那他读不到了，
但他们觉得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祷告这个太长
了，谁是他的主呢？
主，奉主到底哪一个是他的主呢？
可能大他会知道，
可能大一点会知道
啊。 我们要对这个神，耶稣的神，深信不疑。
我们要对耶稣的神深信不疑。
在母亲的祈祷，我可以看到他的信心。
我们可以在母亲的祷告里面了解他的信心。
起码他懂得在紧急危难的时候向神祈祷，
所以他懂得在危难的时候向神祷告。
这个已经是一个基本的信心的表现，
这个是一个基本信心的表现。
我见他的信心颇为坚定，
所以看到他的信心是颇为坚定的。
祈祷本身就是一个信主的信心的行动来的，
本身祷告就是一个信主的行动，
信心的行动，
信心的行动，
就好像那个遵行父命的大儿子一样，
就好像是那个遵行父命的大儿子一样，
最后愿意进入葡萄园工作，
最后愿意进入葡萄园里面工作，
按照主耶稣的教导，
按照主耶稣的教导，
遵行父命的人得以进入神的国里面，
就是愿意遵行父命的人就是得以进入神的国。
但我们要小心啊，
但是我们要小心，
是不是每一个信了主的人只要在紧急危机的时候向神祈祷就可以进神的国呢？
我们到底是 每一个人可以在紧急危机的时候去祷告就可以进神的国了？
我相信一个人能否进神的国，关键在于人是不是看得到神在他身边的作为。
我相信能否进神的国，就是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他能否看到他神在他身边的作为，
从而呢去听从他的命令，
从而可以听从他的命令，
然后是否以信心的行动作为回应，
而且最后是否以信心的行动来作出回应。
如果你做到这样呢，你就肯定可以进入神的国。
就说你能够做到这样，你就可以肯定进入神的国。
你以前做到，昨日做到，今日绝对做不到，那你可能真的入不到神的国。
要说你昨天做到、前天做到，昨天做 做到，今天你肯定做不到，可能你就有点怀疑进入神的国。
当然我们会有很多原因是阻止我们去、有坚定的信心的。
当然有 有很多的原因去阻止我们有一个坚定的信心。
我们看看第31节下和32节。
我们看31节下还有32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
那犹太公会的领袖不信那个遵着义道而来的施浸约翰，
犹太公会的领袖他们不相信这个遵着义道来的施浸约翰。
这个义路啊，应该是义路先啊。
这个应该是义路
啊，意思就是说不信他提出他所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不愿意相信他们所提出所讲的
是什么呢？是包括呢神对悔改受浸者的要求，
就是神对悔改受浸者的要求，
是不信神会审判他们的恶行，
是神会审判他们的恶行，
亦都唔愿意系藉住浸礼作为象征，彰显一种新生嘅行为样式。
他们也不愿意借着浸礼作为象征一种彰显一种新生的行为模式。
其实简单嚟讲就系话，知道神嘅要求，亦切实咁样行出嚟。
就讲简单讲，就是知道神的要求，也确实的去行出来。
有新生的样式，
有一个新生的样式，
是敬畏神，
是敬畏神。
这一切呢都是因为这个祭司长和 民间长老呢已经得到了权势。
这个是因为这个祭司长还有民间的长老他们得到权势，
他们以为自己可以按照自己的私意去行事，
他们以为他们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去行事，
以至最后呢他们的权威被主耶稣挑战的时候，
但以致他们的权威被主耶稣挑战的时候，
他们不愿意相信自己犯了错，
他们不愿意相信他们自己犯了错，
反而要杀害耶稣，
他们反而要杀害耶稣，
他们变成一个盲了的人，
他们变成一个傻眼的人。
教会里面最怕就是瞎子带瞎子啊，
教会最怕就是瞎子带着另一个瞎子，
所以是有权威的教会领袖要小心、
所以有权威的教会领袖要小心。
嗱，我举一啲嘅例子啊。
我举一个例子。
其实咧喺一个讲座度听过啦。
是从一个讲座里面听过的。
某教会一个弟兄未做执事嘅时候，之前咧就好支持啲年轻人嘅。
有一个教会有一个弟兄，就是还没做执事之前，就非常支持年轻人的。
因为年轻人对教会好有意见噶。
因为年轻人对教会有很多意见的。
但系年轻人话咧，教会只系讲求论资排辈啊。
他们讲年轻人讲说教会只遵循那个论资排辈，
唔肯听呢个年轻人嘅声音。
他们不愿意听年轻人的声音，
都系向呢一个弟兄诉苦啊。
他们就向这个弟兄诉苦。
啊，呢个弟兄又好支持佢哋，又好同情佢哋。
这个弟兄很同情，很支持他们，
系为佢哋发声。
为什么发声？
好啦，后来呢一个弟兄咧就成为咗教会嘅执事啦。
当这个弟兄成为教会执事以后，
佢就主张年轻人咧要凡事顺服。长者，
然后他们就主张年轻人要凡事顺服长者，
唔好咁多声音，
不要讲那么多话。
所以之前嗰套，
就
到佢之后，
到了他之后
成为执事之后嘅另外一套，
就让他成为执事以后就成为另外一套。
另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有一啲嘅侍奉者，
有一些侍奉者
起初咧就唔愿意加入教会嘅架构组织去侍奉噶。
他们起先的时候，他们不愿意加入教会的架构里面侍奉，
系用自己选择自己喜爱嘅方式去侍奉嘅。
他们选择一些自己喜爱的方式去侍奉，
但系到咗后来啦，
但系到了后来，
佢系成为咗组员啦、部员啦之后咧，
他们成为组员啦、部员之后，
佢系拥有权力啦，
他们拥有一些权力。
咁喺侍奉中，如果系遇到一啲唔合自己观点嘅事情咧，
他们遇到在侍奉里面遇到一些不合自己观点的事情。
就会就住一啲好少少嘅疏漏嘅事情，
他们就为了一些少少的一些疏漏的事情，
向教会嘅负责同工或者长执问责啊。
他们就为了这些事情向教会的负责人或者同工或者长执去问责，
显得自己非常有理，
显得自己非常有理。
嗱，呢啲嘅例子都讲明咗我哋要时刻警惕自己。
这些例子要提醒我们要时刻的警惕我们自己，
唔好用私意去侍奉，
不要用我们自己私意去侍奉，
乃系要凡事听从主嘅引导行事，
乃是要凡事听从主的主的引导而行事。
其实信心是一个过程来的，
其实信心是一种过程来的。
人虽然曾经决定于一个特别的时刻是相信了主，
人都会在一个特别的时刻决定相信主，
但是信主之后，那个人仍旧要每日都凭着信心去亲近神。
但信主以后要每一天都要凭着信心去亲近神，
并且依靠神度过每一天的生活，
还有要依靠神要度过每一天的生活。
如果不是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话，
要说不是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的话，
人就会怀疑神是不是真实的了，
他们就怀疑神到底是不是真实，
亦都会不停地问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
他们就会不停地问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
原来很多时候神是容让一些事情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
原来很多时候神会容让一些事情发生在一个人的身上，
目的就是要试炼那个人，
目的就是要试炼那个人，
使那个人的信心最后就成为好像精金一样的纯正，
要使那个人的信心最后好像精金一样的纯正，
是为神所喜悦，
是为神所喜悦。
最后我们想思想一个问题，
最后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
小儿子点解唔能够遵行父命呢？
小儿子为什么要最后为什么小儿子不能遵行父命呢？
嗱，主耶稣系讲呢两个儿子嘅比喻咧，其中个小儿子系点表现嘅咧？
耶稣讲到这两个儿子的比喻，其中小儿子的表现是怎么样呢？
当父亲邀请佢入葡萄园嘅时候，工作嘅时候，
当父亲邀请他进入葡萄园工作的时候，
佢就咁答，
他就这样讲：
父啊，我去。
他说：父啊，我去。
他却不去，
他却不去。
可见呢，这个小儿子的口头上承诺愿意去听从父亲去工作，
可见这个小儿子他口头承诺这个父亲去工作，
但是最后却是没有去到，
但是最后确实没有去。
如果将小儿子比喻为祭司长和民间长老的话，
就是说把小儿子比喻为祭司长还有民间长老的话，
其中一个他们不肯遵行神的命令的重要的原因，我相信是有一个，
其中他们不肯遵行神的命令的重要原因，我相信有一个，
就是他们贪心，
就是他们贪心，
因为他们不肯放弃他们自己拥有的权势和既得的利益，
因为他们不愿意放弃他们拥有的权势还有他们的既得的利益。
我们用这个圣殿来做作为例子，
我们以这个圣殿作为例子
啊，兑换银钱和卖鸽子的摊档，
原来那些兑换银钱还有卖鸽子的摊档，
原来就是他们的收益来源，
原来就是他们的收益的来源，
是他们决定这些摊档是可以放在哪里，是哪些人可以在那里做生意，
原来是他们决定这个摊档是可以放在哪里，而且哪一些人去可以去做生意。
但是耶稣清理了这个圣殿，是引致他们的利益和管治蒙受损失了，
这个是引致耶稣清理的这些摊档，是引致他们的利益还有他们的管制都受到损伤。
他们本来可以承认主耶稣是来自天上的能力和权柄，
他们本来是可以承认主耶稣的能力是来自于天上的，
但是他们只是重视目前的拥有和权威，
但是他们只是重视目前所拥有的还有他们权威，
将自己对神的信心出卖了，
他们对神的信心把它出卖了。
所以圣经就说难怪他们看见了，
所以圣经说难怪他们看见了，
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
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
意思就是说他们存着一个顽梗的心，
意思就是说他们存着顽梗的心，
这个贪念是令到他们乱占权位和得失，
贪心让他们乱占这个权位还有得势，
令到他们不懊悔，
让他们不会懊悔，
意思就是说改变心意，
就是让他们不改变心意，
以致他们视而不见，
让他们视而不见，
见而不信，
见而不信，
失去了进神的国的上好的福分，
失去了进神国的上好福分。
如果即是我要讲这个原因，就是说怎样遵行父命呢？
我要讲这个原因呢，我们要怎么样可以遵行父命呢？
就要戒贪心，
第一个就是戒贪心，
勿乱占权位得失，
千万不要乱占这个权位得势。
作为结论，
作为一个结论，
大儿子是遵行父命的人比小儿子优胜的，
大儿子是遵行父命的人是比小儿子优胜的，
所以你刚才举手应该举大儿子先，
所以刚才举手的时候应该举大儿子，
我以前都举大儿子的，
我以前也举大儿子，
但是我们不要好像大儿子这样，他起初不肯入葡萄园做工的，
但是我们不要像大儿子一样，他起先是不愿意到葡萄园去做工的，
好像那些税吏妓女起初是做神不喜悦的事，是犯罪的，
他好像那些税吏还有妓女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他们犯罪，
但是纵使我们过去好像这个小儿子这样，
但纵使我们好像过去好像小儿子一样，
小儿子就说父啊我去这样，
但好像小儿子一样说父啊我去，
但只说不做，
但是他只说不做，
最后就不去，
最后就不去，
不是遵行父命的人，
不是遵行父命的人，
但我们要留意神的作为，
但是我们要留意神的作为，
就算是好像这个税吏和妓女这些被人鄙视的人，
就好像这个税吏还有妓女被人歧视的被人歧视的人，
当他们看到从天而来的施浸约翰，
他们看到从天而来的施浸约翰，
他们竟然愿意改变心意，
他们竟然愿意改变心意，
愿意戒除他们的贪心和自私的心，
他们愿意戒除他们的贪心还有自私，
因为他们相信以致他们可以进入神的国，
因为他们相信以致他们可以进入神的国。
同样我们要将信心由始至终放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身上，
同样呢，我们要从由始至终把我们信心放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坚定地信靠神，
坚定地信靠神，
遵行天父的命令，
遵行天父的命令，
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
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
让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起低头祷告。
天父啊，我们有些时候都跟大儿子和小儿子一样， 无论是大儿子小儿子都有这个可责怪的地方。小儿子说而不做，大儿子起初拒绝进入葡萄园做工。同样我们在生活上很多时候都不能过一个金钱的生活，就是因为我们被很多的事情缠累着我们，我们有许多的忧虑，以致我们没有信心，没有得到从神而来的平安。求主今天借着这个新约的圣经教导我们，使我们做一个遵行父命的儿子，成为你喜悦的儿女。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愿我们用诗歌来回应，愿我们前天、昨天、今天都肯定自己可以遵循主的道，进入神的国。
我今天我高出耳机，灵性地位日日高升，当我前行，祷告不停，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求主助我。我坚定，平心站在天上乐地，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思想充满一缕恐怖，非我所言，将其拒逐，别人或愿世间救助，但我祈求更高之处，求主助我，使我坚定，平心站在天上乐地，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我向高处行。生活何处清楚，平行的问快乐身后，天上神徒所发赞颂，救主主我使我坚定，平行站在天上乐地，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救主领我向高处行。我必上山，冲向极地，进入天堂，荣华美景。如今我灵祈祷不停，救主同行直到天庭。救主主我，使我坚定，平心站在天上乐地，我心向往更高之地。求主领
我向高处行。以下是奉献，请今天的四道台前来。 起低头为奉献做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让我们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成为一个神你所喜悦的人。虽然我们像大子一样，起先都是得罪你，起先都是不愿意遵行主你的命令，但主啊，你是确实让我们懊悔，我们可以相信你，可以遵行上帝你对我们的旨意。就求你这次帮助我们在生命里面可以跟从你，可以学习上帝你让我们所做的。主啊，也真的是要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有见证，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可以站住，可以在众人面前不要显露我们这个软弱。主啊，虽然我们在世上可能是没有一些生命的威胁，因为信主耶稣你而得的威胁，但主啊，求你帮我们可以在我们生命有做有见证，可以在众人面前我们大